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看到，撒旦尝试了不同的方式来拦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神的仇敌们在魔鬼的怂恿之下与神的以色列民为敌，耶路撒冷的居民不得不忍受百般的嘲笑。当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沮丧的情绪几乎让他们半途而废。但是羞辱和沮丧都没有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在拦阻神的工作和神的仆人时，魔鬼采取了三个策略。第一，他试图让信徒们沮丧。这种手段可能是以逼迫的形式出现的。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保罗也忍受着一些麻烦的事情，面对一些挣扎。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第二，魔鬼试图欺骗信徒。这种欺骗有可能来自于假教师，也有可能会让你一心只顾自己，以为你没有服侍神的恩赐，让你觉得对基督而言你可有可无。如果沮丧情绪不能让信徒放弃，如果魔鬼的欺骗没有奏效，信徒也不相信他的谎言，不相信他捏造的那些虚假的不合乎圣经的事情，那么魔鬼还有第三个手段。第三，他会试图在信徒当中制造分裂。圣经学者魏华伦在尼希米记5章的注释当中写道，当敌人看到外部进攻没有作用的时候，就会试图从内部发动攻势。他最常用也是最喜欢的手段，就是让信徒变得自私。撒旦针对世界上的第一个家庭就用了这一招。他引诱该隐以自我为中心，极度憎恨自己的兄弟，进而杀了他。撒旦也对第一个教会使用了这个手段。说希腊话的基督徒开始抱怨说希伯来话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当中的中老妇女没有像犹太寡妇那样得到足够的关照。这样一来，耶路撒冷教会内部就产生了极大的争执，甚至于教会领袖的角色都必须重新定义。在加拉太书5章15节，保罗告诉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当信徒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魔鬼当然会选择保持中立，他只要在一旁火上浇油就足够了。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我认为教会最糟糕的敌人向来就是教会自己，让教会不能勇往直前的也是教会自己，让教会无法把福音传到整个世界的都是因为教会内部的那个世界，阻止基督徒长成耶稣基督样式的正是另外一些在主里不够成熟的基督徒。这让我想起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是我是我还是我。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尼希米怎样处理以色列人当中的自私行为。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尽可能清楚地对魔鬼的引诱进行定义，求神借着耶路撒冷所爆发的这场纷争来挑战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自私其实就是一种态度，别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因此神、教会和其他人事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为我做什么。这种态度不仅是通过外在的行为展现出来，还潜伏在人内心的隐秘处，最终造成极大的破坏。自私会给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各项事工、许多教会以及宣教工厂造成破坏。最近有两位宣教士从世界不同地方给我打来电话，他们都说现在最让他们沮丧的事情就是宣教工厂的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几个月前我还听到了关于肯尼亚一家教会的新闻报道。肯尼亚当地的新闻媒体称，在星期天的主日崇拜过程中，一间教会的几十位成员在肢体冲突中受伤。在此之前，教会长老们做出决定，解雇了一些在财务方面违纪的教会领袖，结果导致教会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肯尼亚时报报道说，一位牧师得到任命，负责位于首都内罗毕的这间教会。在发生冲突后，会众当中的一部分人试图掐住他的脖子，要把他勒死，警方不得不赶到现场予以制止。肯尼亚人民报称，在这位牧师尝试带领敬拜的时候，会众当中的一部分成员却转身背对着他。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许多人给这位牧师喝倒彩，羞辱他。后来事态从起哄升级到拳脚相加，导致一些忠心的信徒严重受伤。从最初的耶路撒冷教会，到哥林多教会，再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或许就是自己。以弗所教会就面临这方面的挣扎，所以保罗用了几乎一整章的篇幅来劝勉他们要彼此和睦，彼此相爱。他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样写道，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换句话说，魔鬼一直在观望，他很期待看到基督徒的自私行为。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段经文暗示着以弗所的信徒陷入了苦毒的纷争、恼怒以及彼此的诽谤，保罗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并且在三十二节写道，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些经文甚至没有给自私的念头留下什么余地，更不要说那些外在的自私行为了。大家知道吗？在活出这些经文方面，谁会面对更大的困难呢？那就是我。或许你会说，但是牧师啊，我们都以为你应该有好的表现，我们给你支付工资就是为了让你有好的表现，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还说自己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呢？但实际情况是，我也经常满脑子只想着自己，一心考虑的是我，是我，还是我。在伊甸园里，魔鬼告诉夏娃说，你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啊。夏娃，你看， 那是你想要的东西。如果神真的想满足你的需要，如果神真的爱你，他早就让你自己看着办了。这个试探立即见效，第一宗罪由此进入了人类的生命当中。托马斯·莫顿很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只考虑人物、事件、形式对我们自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我们无异于生活在地狱的大门口。以弗所教会存在一个问题，加拉太教会也存在一个问题，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存在一个问题，肯尼亚的教会也是如此，即便是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个问题，没有哪一个信徒能够躲得过去，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自私想法的影响，它是我们罪性的核心部分。这就难怪自私是魔鬼最有效、威力最大的诱饵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用这个手段向神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自私，不然他会把我们完全毁掉。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仅仅经历了短暂的以自我为中心，结果就导致修建城墙的工程陷入停滞。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五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五章1-5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这场争论暴露出三个问题，那就是饥饿、债务和沉重的税负。大家可别以为自己在念今天的报纸啊，以色列人的这场危机涉及到了四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第二节里面饥饿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耕地。第二个群体是第三节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曾经拥有土地，但不得不把自己的财产抵押出去，用来购买食物。第三个群体是第四节中的人，他们拥有土地，但是在经济方面很窘迫，不得不借钱来交税。第四个群体是第五节当中的那些富裕的犹太领袖，他们把钱借给自己的同胞，但是作为回报，他们拿走了对方的土地，又让那些人的儿女当奴隶。因此，犹太人面临两难的选择，到底是饿死，还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裕犹太人的奴隶呢？这些领袖和富裕的犹太人都很自私，趁人之危剥削贫穷的犹太人，只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变得更富裕。有位作者指出，自私和贪婪是一种传染病。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尼希米接下来做了三件事。第一，在第七节，我心里筹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在心里反复琢磨。由于以色列的领袖和有钱有势的人是问题的根源，尼希米不可能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来谈论这个内在的矛盾，这个负担需要他自己扛着。第二，尼希米质问那些自私的耶路撒冷居民。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当时敌人兵临城下，所有的工人都拿起武器，一边修造城墙，一边准备打仗。而尼希米要质问的这群人，有可能严重 削弱他的领导力。如果尼西米的质问激怒了他们，如果这些贵族和有钱人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耶路撒冷，那就会严重影响以色列人的士气，进而加剧尼西米所面临的危机。换句话说，尼西米完全有理由对那些前来告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先回去工作吧，我们总会想办法解决食物的问题的。但尼西米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去质问那些自私的有钱人。第三，尼西米从多个方面挑战他们的自私。首先，他挑战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而不顺服神的话。我们来看第七节，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旧约圣经里写得非常清楚，犹太人可以把钱和物品借给其他的犹太同胞，但是绝对不可以从中牟利。实际上，每过50年，他们就需要把其他犹太人的债务一笔勾销。所以，这第50年叫做禧年，目的是清除犹太人之间的一切债务，避免那些债主占欠债一方的便宜。但是那些贵族和有钱的犹太人却向他们的弟兄收取利息。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当中可以知道，年利息是 12%。 所以在第七节，尼西米说，你们违反了律法，你们这样做是牺牲了自己弟兄的利益。换句话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自己人。其次，尼西米进一步挑战，指责他们自私的违背了神对以色列的旨意。请看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也就是说，神救赎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脱离奴役，带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你们怎么可以倒行逆施，重新让自由的犹太人再做奴隶呢？他们的回应记录在第八节，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了吧，对吗？这些有头有脸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做法很自私，很贪婪，所以在群众面前他们无言以对。不过尼西米并没有就此打住。第三，尼西米最后指出，他们在外邦人面前为神做了糟糕的见证。信徒之间怎么可以自私、报复、毫无爱心呢？我们来看第9-11节。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尼西米讲完了这番话之后，或许会屏住呼吸，这些有钱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能否回心转意呢？他们究竟会选择看重什么呢？是看重对同胞的忠诚，还是看重靠着剥削同胞所得来的那些财富呢？如果有人说，对不起，我不再那么自私了，这倒也挺好。但是如果他说，对不起，我不再那么自私了，现在我把你的钱退还给你，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因为退还不义之财是正确的事情，就真的把钱退回去，这是很难想象的一种品格。最近我饶有兴趣地读了一个故事，22岁的主人公名叫提姆·弗纳瑞斯，他是一名计算机分析员，工作之余为圣路易斯红雀队担任 兼职的场地管理员。他找回了马奎尔打出第62次全垒打的比赛用球，并且把球归还给了马奎尔。这种做法与美国社会风俗大相径庭，因为有一位收藏家愿意出100万美元购买创造比赛纪录的全垒打棒球，而这个年轻人居然把球归还给了那个球员，而不是高价卖掉。甚至有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称，这位年轻人是有尊严但又非常愚蠢的。时代周刊发表了提姆对此的回应，让大家了解到他的观点。在那位专栏作家看来，我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把球立刻还给了马奎尔先生的，可是我的决定其实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我早就考虑过如果万一拿到了全垒打的棒球该怎么办，而且我还跟很多亲朋好友讨论过。对我这个举动带来影响的是我的家庭和我的背景，从小到大家里人都教育我要尊重别人和他们的成就。在我看来，马克尔先生的全垒打记录实至名归，而且他也配拥有这个棒球。人生不能光考虑金钱，应该更看重家庭和朋友。我认为许多东西都是无价的，单纯用经济价值来衡量马克尔先生的努力和付出是很荒谬的做法。能够归还马克尔先生的棒球，在我看来是一项殊荣。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进行交换。太棒了，这样的无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喝彩。在第12节中，我们看到这些贵族的举动。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尼西米听到这句话，想必是要昏过去了，这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第12节接着说，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他们向尼西米做出了承诺，他们在祭司面前起了誓，他们选择顺服神的权柄。但尼西米并没有就此结束，我们来看第13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这里的意思就是那就这么办吧。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无私的举动是值得庆祝的，是值得欢庆的，他们当场就开始热烈庆祝。即便是在今天，就算人们不会公开庆祝，心里也会兴奋不已。无私的人会激发周围的人赞美神，无私的举动总是会引起别人的庆贺，他们的慷慨让别人为此而感谢神。尼西米就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这一章余下的部分让我们看到尼西米在众人面前是怎样的无私。我们来看第14到16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大家看到了吗？尼西米可不是一般的统治者，他没有利用职权，也没有从手下的人那里索取钱财，更没有返回苏珊城的象牙宫殿。根据现在人们的价值观，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有多少人为你服务。记住，我们的生活围绕着一个主旋律， 是我，是我，还是我。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第十六节，就会看到尼西米也奋战在修筑城墙的第一线。在当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位提姆，他把价值$100万的棒球还给马奎尔，后者只不过是把那个球挂到了自家客厅的墙上。在群众面前，尼西米大公无私地为他们服务，无私的人就像是灯塔，他们不会自吹自擂，而是默默无闻地照亮他人。更重要的是，尼西米对神的敬拜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节。我的神哪，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敬拜神意味着要讨神的喜悦超过一切。自私的人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尼西米却只希望被神关注。他说，我的神哪，只要你记住我因着顺服你而做的一切，我觉得就足够了。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效法尼西米的榜样，在生活上渴望得到神的称赞超过其他一切。这样一来，世界上的自私念头就会黯然失色，不再有吸引力，魔鬼也会再次被击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